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朋友们上线参加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节目访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小人物，原来黑白的人生却把它活成了精彩又独特的生命。这些神呢，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不禁让世人赞叹稀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生命呢？各位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在五岁的时候，正值活蹦乱跳的年纪，因为一场电击的意外而失去了双手。如果是我们跌倒了，没有双手，怎么爬得起来呢？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李娜，因着耶稣的爱，让这个残破的生命却成了很多众人的祝福的尊贵器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李娜。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邀请十月新姐妹为我们做节目前的祷告。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摆上的一切，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今天这样特别的聚会献上一切的感恩。主啊，特别的感谢你将丽娜姐妹再次带到我们当中。主啊，在她特别的生命经历当中，主啊，见证您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来见证您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赐下你的圣灵带领保守今天以下的聚会。主啊，你也恳求你高抹丽娜姐妹的口。主啊，让她分享所有的她的经历，她的感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无论经历怎样的困苦，主啊，有怎样的患难，主啊，有怎样的一个逆境当中，主啊，都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透过丽娜姐妹的分享，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盼望，主啊，有更多的信心，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就这样重新仰望，主啊，把今天以下的聚会交头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求你亲自的带领，亲自的祝福，亲自的保守。我们这样重新的感谢、赞美、祈求，乃是奉了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所求，阿门，
阿门。谢谢十姐妹。李娜呢，她是生长在河北省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当时呢有个独生族这个子女的政策，所以她一生下来呢就被父母呢交给了奶奶，就是外婆家、姥姥家来寄养。但是五岁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意外，发生了一场电击的意外，李娜就被父母遗弃到陌生的小村庄。但是呢，上帝却差派了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奶奶收留了她，并且带她去就医治疗，还请牧师帮她施洗。李娜呢，辗转住过好多的寄养家庭，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样或失去了双臂，没有自己的父母亲、亲生父母亲照顾她而感到难过，她反而觉得她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虽然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但是李娜坚定相信上帝是爱他，而选择了原谅这些人。为了想要协助跟他一样有这样子的残疾的朋友呢，克服环境上、先天上的困难，能够顺利的就业，李娜即将进入南加大就读职业治疗的这个博士的学位。我们今天在还没有邀请到李娜正式来接受我们访问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跟几张照片好吗？ 关了一扇门，必定为我们开另外一扇窗。你可以看见琳娜的手，她的脚比我们的双手还要灵活，竟然在脚的那个间距是非常小的啊、哦，但是她竟然能够弹出这么美妙的一个曲子，真的是，如果我们想象起来，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琳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琳娜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嗨，琳娜，我知道你从小哈、啊，就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你，然后后来因为意外把你遗弃了，所以你辗转住过好多好多人的家庭，寄居在别人的家当中。不管这些寄居的家庭对你好还是坏，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或者是说觉得很羡慕别人有爸爸妈妈？你会埋怨吗？
在我印象里就是我好像没有埋怨过，我觉得也是上帝的恩赐吧，然后小时候就是开开心心的就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慢慢长大后可能期待过，就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家庭，但一路走来上帝带到我身边很多爱我的关心我的人，所以就特别的满足呀。Yeah.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一开始你就习惯了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对，
所以你也觉得这是上帝一个特别的恩典，好像让你不会像一般的人一样，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父母亲照顾我，但是后来把我送给别人的时候我心里会难过，所以感谢神也把你这个部分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对不对？琳娜可以跟我们聊聊失去双手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才五岁啊，五岁真的还是活蹦乱跳，而且我知道你的那一场意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是因为你很好奇，对不对？因为你的是一个好奇宝宝，你就发生了一场意外，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然后还有那个触电，那个电击，那个瞬间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好吗？
好的，我记得当时我在外婆就是家外面跟邻居家的小朋友玩捉迷藏，当时我就藏在外婆家外面的变压器的房子里面，然后那个变压器的房子当时是没有屋顶的，然后门也是破损的，然后当时也是中午的样子，然后我在里面就是可以看到阳光照在那个变压器的那个铁片上就会发光，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好奇，就是特别想摸一下那个光的感觉，然后就爬到那个变压器上，然后就摸了那束光，然后也是一个过程，然后就被触电了。但是我觉得我最奇妙的就是上帝，就是他给了我就是被电的这个记忆的过程，但是上帝他没有就是让我记得那个痛的那个记忆，对。
Wow. 所以你完全不记得有多痛，对不对？
记得，只是一个过程，在我的就是在我脑海里都是一段，就是跟电影一样，就是在播放一段故事，对。
对，感谢主，我觉得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有多痛，真的我觉得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情。
是。
对，但是神非常奇妙哦，你看你对于没有爸爸妈妈这件事情，你并不会特别觉得难过埋怨。然后呢，你这个意外这件事情，我也很好奇，就是说除了这件事以外，你的好奇还有造成你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吗？或者是说因着这一场意外以后你就变得比较保守了，比较警醒了呢？
没有
没有没有，你还是很好奇。
没有，很好奇，就是后面就是就是学走路的时候也是经常摔，然后摔了还有，对，
就是没有手了以后还是跌跌撞撞，对不对？还是很好奇，我觉得神真的好特别，给了你一个这样子的很强韧的一个生命力哈。那其实从没有手就有手，你原先是有手的人，从有手到没有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昨天跟你聊了，我也知道说其实你动完手术以后还有蛮长一段时间卧床哦。 那这个过程就是从有手到没有手，然后这个康复的这条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相信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可以，就是就是当时才五岁嘛，然后就是就是从医院就是截肢回到这个收留我的奶奶家里，然后就是每天每夜就是打点滴，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医生也没有处理好我的这个伤口，然后之后就感染了。然后奶奶正好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个牙医，然后也懂怎么处理就是感染的伤口，所以他每天过来就是给我上药啊，然后换药。对，然后我大概就是卧床有4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当我可以下床走路的时候，就是我的双腿是没有力气的，就是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当时我只站了一下，然后我就蹲了下来，然后就走路的时候可能当时就是蹲着走，然后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我就学会了走路呀，然后就是但是也是因为没有手的缘故吧，就是也会经常就是摔倒，然后那摔倒了就再站起来，然后就是也很感谢神给了我这个勇气，就是摔倒了我还可以再站起来。对
对，
然后当时也是尽管学会走路了，然后也要就是每天换药。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每次这个叔叔过来给我换药的时候，我都特别的不想看见他，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很痛吧，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看到他。然后每次就是他来的时候我都要躲避，然后他们就是每次就把门锁上不让我出去，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个门打开那我就不给你换药了。然后等我终于把门打开的时候，然后呢我的伤口也好了。
很感谢神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陪伴你走过那个很辛苦的这条道路。那我们想我很好奇，就是你没有了手以后你怎么面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穿衣服啊，吃饭啊，哦，很多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我知道就是到最后其实你的养父就是奶奶他们就是要让你自己什么都自己来，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那么小，一定也是哭哭闹闹的。我们想要了解说你怎么样，就是你慢慢大了你怎么面对这个没有手的日子，还有别人异样的眼光，你是怎么样去面对你的生活，改变的生活呢？我们也可以一边同时看这些照片好不好，就是你怎么去过这样子没有手的生活。
yeah, 就是当时没有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像我这样没有手的一个孩子，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唯一的办法，可能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逼着我就是去用脚去吃饭，然后就是过程听起来可能有点痛苦，就是他们把饭放在我面前然后让我自己吃，然后又当时因为小然后就哭啊闹啊，就是说哦我不会呀，然后但是当时哭累了然后也很饿，然后只能就是你用自己的脚然后拿起筷子然后慢慢吃饭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然后之后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学习写字，然后就是小时候上幼儿园大家都要写作业，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啊我没有手那我就不用写作业了，但是照顾我的那些就是姑姑们他们就觉得说就是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也知道我的短板，就是小时候怕黑，所以就把我锁在屋子里面，然后就是说啊你要把作业就是写两页你写完了我们才放你出来，然后我就在屋里大喊啊说哎放我出去啊我不想写我不会写，然后但是呢怎么喊怎么叫怎么哭哎都不管用，然后越来越黑了，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笔然后就赶紧把作业给写了，然后这样才把我放出来，然后之后慢慢的生活可能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哦我没有手那我以后的就是就是独立的方式可能就用脚，所以就是然后也没有之后也没有人再逼我然后再怎么过，我就是看到别人用手怎么做那我就用脚去怎么做。对，
是看到你还可以用脚来擀这个饺子皮啊，哦，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有手感就很困难了。 所以家人们也不会想说，其实有一些家人就会觉得说你好辛苦哦，所以很多事情不让你做，其实你的家人不会，还是让你做，对不对？
对，他们从来都不会说你不要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就是愿意就是让你尝试你想做，然后他们就愿意教你就如何做。对，然后小时候我的养父母也不会嫌弃我，就是说因为我用脚做事情嫌我脏啊或怎么样，他们就是就是我想做，他们就会因为我也许小不够不到，所以他们就会专门放到一个矮一点的东西那个地方让我去做。对呀、yeah.
棒哦。我们看到右边这张照片，你穿了一个很特殊的滑冰刀，对不对？你不会是去滑冰吧？
就是对，大学的时候就是当时在就是团契嘛，然后就是大家要出去有一个团建，然后就是去了冰场，然后看见大家好开心的，然后就觉得啊、哦，我的平衡也差不多，然后就特别想尝试一下，然后就穿上了这个鞋，然后也是他们帮我，然后第一次尝试站在这个冰上呀。
有摔倒吗？
有摔倒，但是也就是自己站起来，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滑。
哇，很了不起，真的，我好难想象哈，没有手你怎么跌倒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手才有办法把自己给撑起来，可是我觉得上帝真的好奇妙哦，你可以你自己摔倒你可以自己起来耶，不需要别人帮忙，真的很了不起。这个是你在开车啊？
对，就有一次暑假，然后朋友过来看我，然后就是然后到他们家，然后刚开始他们就是教我，就说是这个怎么骑，然后他们就问我，他说啊你想骑吗，然后我说我想骑，然后我说我可以自己骑吗，然后他们说哦可以，然后所以我就自己骑了。对，然后他们也不放心，所以就会在后面跟着我，有时候对
对，别人说双手万能，但是在你身上是双脚万能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你，我想有一天也许你可以开飞机。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你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对不对？好，我们看了，就是你其实好像有手没手对你来讲并没有什么障碍耶。那我很想了解，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因为虽然你现在28岁，你要开始念博士，别人都会可能会觉得啊，你一路顺遂啊，一路都很 OK 啊，就是非常顺利上来。但我知道其实你的求学过程是不顺利的，这中间有一些困难，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你求学的过程，然后特别是你在美国的求学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我上求学的路上，我觉得神都特别的给我恩典，就是从小学生初中的时候，我就有2年的时间没有去上学，原因也是因为我没有手的缘故，就是学校就是拒绝录用我，然后就是这2年也是在一个孤儿院，还有在一个美国寄养家庭生活，然后中途也认识了很多贵人，然后直到2008年的时候，一个巧合，就是我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阿姨，她就是她跟她的表姐有聊到我，然后就是她就愿意去说啊、哦，我女儿也在北京上学，那我可以跟校长去谈话，可不可以就是帮我然后过来上学，然后等她跟校长聊起我的时候呢，然后校长说哇真的好奇妙呀、啊！我这个暑假刚刚去菲律宾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残疾人如何去那个公共学校上学，然后他又特别喜欢这个主题，然后他听到我的故事之后他说哎，我特别想帮助他，让他过来呀，然后我才有机会来上学。其实在这个上学之前的2年我也一直有祷告，就是我特别希望神让我能够重新回到学校，然后就是我特别有能上学，然后就特别感恩，就是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在这里毕业之后就回老家上了高中，然后也是因为户口的原因就回老家上高中，然后能上那个高中也是因为有一个学长他也是没有手，然后在那学校毕业了，然后也通过残联的关系，然后就顺利的然后在这个学校读完了高中。然后就是在高三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就是自身的一个条件，然后就是如果在中国继续上大学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所以当时就联系到了就是当时之前在一个美国寄养家庭住的那个美国爸爸，跟他联系上，就问他是否可以就是把我就是能有机会在美国上学，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没办法保证就是说你能过来。然后之后就遇到了一个来自西雅图的一个阿姨 Tammy， 然后她就是也受到了神的就是呼召，想帮助就是就是中国这像有残疾的孩子来美国上学，然后我这个美国爸爸刚好遇到他，然后就介绍我认识他，然后我才有机会过来美国上学。
啊，其实听起来好像一路都有神精心的安排耶。
是的，
你看你中间有休学，就是辍学了两年。
对，
但是那两年我觉得有一个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关键，就是这两年你持续的祷告。
嗯，
你并没有因为就是这两年没有读书所以你就放弃了，你就消沉了。
对啊。
但是我知道哦，你好像在高三的时候是不是有迷惘过，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迷惘吗？
可以，就是高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就是都是没有就是信仰的，然后当时我也就是也受他们影响吧，然后就慢慢就觉得说啊没有信仰，然后也开开心心的，那我就是也是跟他们受他影响嘛，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就是祷告，没有祈祷，然后。之后也觉得自己意识到自己变得有点冷漠，就是觉得说平常就是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以前的我可能就是说哦，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们身上呢，然后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过去帮助他们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当时的那个心态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然后反正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大家也不会太关心，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可怕，然后当时也就突然就觉得说，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冷漠，然后又觉得自己突然就是心里很空，就觉得很就是空虚，然后就特别伤心，有一天然后就自己在屋里哭，然后就想就觉得自己内心当中丢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之后就发现原来我丢失最重要的东西是上帝，就是我把他给忘记了，所以就在那段时间，我就祷告跟神说，请原谅我，就是那段时间没有好好的祷告，然后把你给忘记了，你可不可以重新回到我的心里，然后让我重新认识你，然后同时也祷告，就是希望神就是能够引领我的人生，因为我就是不知道我要未来能做什么。然后我希望神能够带领我，然后让我能够重新认识他，然后同时就是也让我变回原来的自己，就是温暖的自己，然后有爱的自己。对，
我很喜欢你就是有一个文章里头有一句你提到说，你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意愿跟自己的愿望，但是呢你却忽略了上帝真正要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你的祷告里面，我想就是求神恢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尊主为大，然后求主你彰显你自己，我命定的道路在哪边。后来你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变，是不是上帝就很奇妙，一直一路都为你预备？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蒙福的关键，对不对？因为你顺服了，所以你就蒙福了。我想顺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一些不舒服，我想要跟我觉得在座听众的朋友一定也会觉得说啊，这么容易吗？顺服了就蒙福了吗？其实中间一定还有一些过程，对不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Yeah， 就是当然虽然就是跟神说啊，你引领我，但是这个引领可能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引领你，然后你也就是你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走，但是就是那当时的我可能就是也是面临高考嘛，然后面临高考之后呢面临高考之后，那我面临就是要去上大学，那我可能就是我也许可以考一个好大学，也可以 考不到好大学。嗯，就在我纠结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美国爸爸联系到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从西雅图来的那个妈妈 Tammy， 然后她去参加那个就是参观了他们那个寄养家庭和面包房，然后就是告诉了他的就是说上帝对他的呼召，然后我的美国爸爸也分享了我的故事给他，然后我们在中国见面，然后这样才就是把我带到就是其实中间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是14年高中毕业的，然后我16年才来到美国。中间这两年的期间呢，我是在这个面包房里就是服侍，然后对，然后我自己也是不知道会不会来美国，因为就是这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事情，你也看不到的事情。但是那段时间我就特别就有一个信心，就相信神他一定会预备最好的，所以我就是预备自己好好学英语，然后把剩下的交给神来处理。对，
因为上帝并没有开一张支票给你嘛，告诉你说明年你可以兑现这个，后年可以兑现这个，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其实你顺服下来以后，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上帝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样带领你走这条路，你只能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啊，然后去跟神的关系连结，你就慢慢会知道说这是神为你开的路。刚刚提到这个面包店啊，我就很想要了解说你什么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啊，会让你变成一个想要帮助跟你一样先天上有残疾或者是说后天上致残的这样子的朋友，应该是有一个契机让你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愿望，是吗？
是因为当时在面包房服侍的时候，我因为之前也在那里面住过，我07年在里面住过，所以就是我也有认识其他姐姐，就是姐姐和弟弟妹妹，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弟就是跟我聊，他说丽娜姐姐，你就是我好嫉妒你哦，然后你都有机会去上学，然后就是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你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然后呢，他就说，可我就不能像你一样，然后我就一直都待在这个孤儿院也好，寄养家庭也好，就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去上学，然后突然我就感觉到他的眼神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没有希望的感觉，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了，我未来就没有就是更多的机会了，然后就当时特别的伤心，就是我就想就说我怎样做我才能帮助到他们。对，然后也是那个强烈的就是这个分享，然后我就感觉到是不是神就是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是不是神让我去帮助他们呢，所以当时我就把我的那个专业改为心理学，然后我想通过心理学就是可以慢慢就是可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就是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对，这是我刚开始决定去帮助就是身有残疾人的一个想法。对，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张照片你旁边的那个小男孩，对不对？
对，
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我知道河北廊坊奇妙爱之家的孩子们好像大部分都是玻璃娃娃，对不对？
是的，对，他们都是就是玻璃娃娃，就是一个骨头很脆弱的一群孩子，就是他们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就是玩耍呀，然后玩篮球啊，就是如果他们剧烈运动的话就很容易就是骨折。对，
所以这里面收留的这些孩子们其实看到你好像可以做好多的事情，虽然你失去双手，但是好像比他们的条件各方面还要好，所以心里面就会觉得好羡慕，一方面又觉得好羡慕，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盼望，这样你就会很想要帮助他们燃起生命的这个盼望，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觉得说自己也是有就是身体残疾嘛，然后我觉得有身体残疾不可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也一样，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聪明的脑袋瓜，就是正常的这个脑袋，就是就觉得说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就是通过我的智慧，通过 就是上帝给我的智慧，然后我能就是去学习，然后去创造我自己的一个价值。对，我觉得我并没有比别人就是完整的一个身体就有什么不同。对，
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障碍，就像李娜你说的，外表的障碍没有那么可怕，心理的障碍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你会很期待就是帮助这一些好像先天上受限的一些朋友，能够解决他心里的这个没有盼望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让他可以突破他的限制，对不对？
对，也我自己也是当时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当时都是青春期嘛，然后就是对未来呢可能就是一个设想，就是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干什么呢，然后当时上初中也是觉得说，那我每天就是去上学，然后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吃喝，但是我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我不像其他人一样，就是说我还要需要别人就是帮我就是用洗手间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也是最困惑我的事情。然后我又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原因吧，可能就会让自己觉得说自己对于别人来讲是一个负担。然后就会当时就会想说，上帝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救我呢，然后上帝为什么在开始就没有把我带走呢，带走了那我就不用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挑战，生活的挑战。然后正在我就是挣扎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刚要快要升初二的时候，然后上帝让我把我带到了美国，然后就是带到了那个 Mary Ann 和兰迪家。然后兰迪就是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他在18岁的时候失去了双手。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跟我一样没有手的人，然后看到他之后的我就很惊讶，我就说哇，就是他就是好伟大哦，就是失去了双手还要就是很开心的去面对生活，然后读书，然后还有博士毕业，然后一样的去侍奉神，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是跟他们住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就是我之前可能看到的是没有希望的路，但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希望。就是尽管我没有手，我也可以就是像 Randy 一样，就是去拥有很好的生活。所以就是、啊、对，所以就是回到中国之后，就是跟他生活那一段时间一直影响着我。然后在之后的生活，就是我也就是在想，我要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我未来的生活。然后我就跟自己就是聊天，然后就说 Nina 你要面对现实就是面对的现实可能就是你没有手的这个现实，就是未来你都要用你的脚去做任何事情，然后在这条路上也有很多人会看你，会关注你，然后他们也许不理解你，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就在上帝的眼里你是最好的，那只要上帝觉得这是好的，那你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从就是当我承认自己没有手的那个时候，我就不就是不在乎别人对我以怎样的眼光去看我或者去对待我。对，
太棒了。所以自从你遇到了兰迪博士以后呢，上帝就打开了你的心灵的眼睛，对不对？你终于完全的接纳你没有手这件事情，
是
不再是抱怨，然后觉得说上帝不如接走你，不如接走你，让你不用去面对这一些。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遇到兰迪以后，好像让你终于可以明白说，即使没有双手，你还是可以活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对不对？
对
对。那听起来呢，你刚刚前面介绍了好多，我觉得一路上上帝都为你预备了好多天使，好多贵人哦。那在这些天使的，在你这生命当中的这些天使，他们怎么认识你的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那就我所知，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需要别人帮忙的地方，包括你的学费啦，包括你生活上各样的难题，都需要这些贵人。那可以怎么跟我们聊聊？他们心目中又是李娜，你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可以聊聊你的贵人吗？
可以。然后这位呢，是我当时在 然后帮我住的那个美国寄养家庭那个美国爸爸，然后呢他也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爸爸的样子是怎样的，然后也是通过他就是让我认识了兰迪和 Marianne 夫妇，然后也是通过他让我认识了从西雅图来的那个 Tammy 阿姨，然后就是把我带到美国上学，然后也是通过他，然后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所有的那个就是学费呀、啊、然后资助的那些筹款都是有这个Jeff 然后帮忙就是筹集的。对，
哇、wow, 所以你旁边的这个就是 Jeff 你的大学学费的一个资助者是吗？
对对对，
对，真的以一般人来讲说美国的学费这么贵哦，你要完成这样子的学业真的是不容易，可是上帝却为你奇妙的安排一路有那么多的贵人，我想不止这两位哦，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这个神秘嘉宾，对不对？也是因着这些神秘嘉宾这些贵人你才能够再一次的再往上往前走，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神秘嘉宾庄建牧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认识李娜的、然后呢在你心目中的李娜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女孩好吗？
好啊好啊，我2002我其实是98年的时候我在加拿大的时候遇到兰迪，好，我就跟他就是一次的见面，但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我通常见到人就是那种热情哈，南美洲的热情，就是跟人家去握手的嘛。我一伸这个手的时候，他的手也伸出来，把我给吓坏了。伸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是一个假手，我就收回了。他看到我收回了，他说你不用紧张。他就伸出来，他那两个勾就有点把我给勾住了。结果没有想到，2002年我第二次再遇到他，那2003年我就跟他一起呢就跑中国去了。没有两个双手的人，但却爱中国，爱的就希望把所有的手都捧给中国的一个人。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才认识这些没有手，但是却能够发挥全部，就是完全不会觉得他没有手的那种。结果我是透过他就去到这个北京，因为我们在北京出差。刚好那一次去到北京的时候，我大约的记得就是应该不是2009年年底的话呢，就是2010年。然后呢，他突然间他说我要去见一个女孩子，中国的女孩子。我说什么回事？已经晚上都是傍晚的了。他说我要去见她，因为呢我要看她现在怎么样啊，我很挂念她，所以我就跟她去，我就想见一个中国的女孩子，那我就跟你去做个翻译吧。结果去到那里的时候，我才发现一样事情，他们两个聊得甚欢，而且他们两个共同的地方都是没有双手，那我就排斥于外了，因为他们有认同感，我没有认同感。另外一个就是我本来是想着，哎呀，中国的女孩子翻译，但是她住的是一个菲律宾的家人，而且她那个跳皮的眼睛，哎呦，真是世界那的，你知道李娜，你看她的像就知道，她有一种很独特的，就是那种俏皮。结果她不用我翻译，糟了，我就在那打酱油，就只能够看到她跟兰迪博士你来我往。然后更加诧异的就是，兰迪用他的假肢用的自如，他用他的两只的脚在那里弹琴。哎呀，我站在那里，我自己自容不配，因为什么？我的脚抬都抬不起来呀，不要说。踩的那你，所以我就其实我就尝试了一下，试一下我的脚可以举到多高，我坐着举的就是最多举到我的膝盖上，然后摆在桌子上，我告诉你我的脚又痛腰又痛，所以我投降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说，哎呀，这女孩子真的很特别，但是我觉得她很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什么，在她的眼睛只有跳皮，厉害的要死，真的。所以说你不会觉得啊，我没有两只手我就埋怨那种，没有。但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一幕。但之后没有，就是我们又继续工作了，那也就很少提到。结果我后来知道他的时候，是因为兰迪和 Marianne 告诉我他在西雅图，怎么样把他逮过去德州。我说那就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可以成，所以我就打电话去跟，就试探性的问你，那你在那干什么。然后他大学毕业准备毕业，其实 他在前面，那刚好我在国内也被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治疗师，所以在我的里面就是 OT 哈，就是职业智能，这个哎可能可以，但我你知道了，这些都是要他能够愿意学，他愿意干才行啊，我不敢说，所以我就跟 Marianne 和这个兰迪博士说，我们先把他给骗过去再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寄养家庭会抱住他不让他走的话，那我们就白费了嘛，所以我们就私底下探路的一样，结果我还是等于 Marianne 来讲，因为 Marianne 就知道他的后果，就是后来的这个安排，哎呀我觉得我很感谢的，就是你那我们能够在这个的第二次的相逢的时候回想到过去第一次的见面，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说句真实话，都是美国人在帮助我中国的孩子你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感啊，真的上帝的爱超越民族，所以我还是在他们的身上才真正的经历原来神的爱没有国界的，在他们的面前，在这些美国人的面前根本就没有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两个这四个字，哎呀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刚刚他在讲到那个 Jim 讲到那个这个寄宿家庭的，就是让他看到一个爸爸的形象，那是爸爸的形象，我就希望我的出现给他看一下有一点点黄色皮肤的人的爸爸的形象是怎么样，所以我感谢主，真的很可爱很可爱，而且真的谢谢你那你接纳我们，所以你那哎呀真的、啊、所以我真的要介绍，就是应该是我相信 Marianne 和兰迪在他从这个大学毕业到现在，我觉得我心里面一直在藏着，就是这个兰迪博士在2020年九月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呀、yeah,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想着，就是怎么样去完成你那的梦想，无论他什么样的梦想，这是我和南迪博士的默许，所以终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呀、yeah, 阿们阿们。所以 Marianne we need youOtherwise, I cannot talk more, okay? 我知道那个南迪博士的妻子也刚好在这。Yeah, Marianne, your time. So you met her before me, so you connect the dot. 他见到你那先，我是后来。Yeah.
Okay, in the summer, spring of 09, we got a phone call. Would we be willing to host this 14-year-old girl?Come to Lubbock to live with us for 5 weeks because she started to teach farms.
对 ,2009 年的2月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说可不可以在他们的老家就是乐博士接纳一个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女孩子，另外呢他们想试一下安上假肢如何。
And we said, yes, it would be great. We've been married 39 years. My husband had lost his arms at the age of 18. So,No problem. He talked to his limb maker who said, yes, we will make her some arms.
反正他结婚的那个对象就是没有两只手的，都30多年了，所以对他来讲这是家常便饭，所以能够接待一个这个，那就是真的是不用说了。
So I met her when she came to live in my house.
所以他来就住在他家。
And we were amazed by Lena becauseHer happy attitude, smile, she was friendly, cooperative. She was pretty shy, didn't want to talk very much, but we were impressed.
但是她来的时候她的态度已经把他们给征服了。不过呢她那个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青少年嘛，就是那种含蓄或者是扮演的，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她也不怎么健谈。
And when she would speak, her English was very clear.Very understandable. Her pronunciation was perfect. So I encouraged her to continue her English.
所以当时来讲，只要她一说话的话，她的语言啊，那个准确度非常之高，而且发音也发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觉得 真的可塑性太高了。
I told her that if you keep learning English, someday if you wan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you could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早在2009年，她好像像说预言一样，如果你能够继续这样子努力的学习，你在美国读书没问题。
So when she left, we lost contact for a few years, and in 2019, 10 years later, Randy reconnected with her while she was doing her last semester at Seattle Pacific.
所以那个时候离开了之后，结果十年的失联，哈，结果他们发现的时候，他在西雅图读大学。
So,
这是兰迪在2019年的时候。
And she said she needed somewhere to go for an internship after she graduated, so Randy set up an internship for her in Texas.
所以因为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暑假就来了，但是他需要找一个实习的地方，兰迪知道了之后就马上安排，不如就来德萨斯州。
She moved to Lubbock in August of 2020 and began her internship that God was going to show her what she needed to do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所以他们就在想，就是2020年八月过来的话，哎呀，真的期待的就是神啊，你带领他以后的路。那最好就是在乐博士可以看见。
And within the first 4 months, she began to learn about OT and decided this was what she wanted to do in life.
也就在那个四个月的当中， Nina 对于这个职业治疗师有了更深的认识，结果她也就真的感觉到这就是她未来的职业。
She entered university to finish to get the courses she needed to apply, and then in April of 22, we found out she got into USC's OT school.
结果她就在那边补习，她在那边的大学为了叫能够考入大学考入这个的学位，所以他做了一些的预备，结果就在今年的四月被加州大学录取。
April and May of this year, we've just finished helping her raise the funds to go to university.
结果也就在五月的时候，短短的一个月的当中，把他所有的这个学费还有他所需用的都能够筹集到位。
But way back 13 years ago, when she lived in my home as a 14-year-old, we knew God has his hand on this girl.
但是我们相信13年之前，那14岁的女孩子在她的家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已经有这个感动，上帝一定会成就她最好的美誉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
And the summer of 2020, we were so excited to reconnect with her.Be able to see where God was going to take her.
所以暑假的2020年，他们相遇的时候，真的就是热火朝天。
Randy,
我们幸运，对我们感谢的就是在这里。当我们能够一起带着他走进他要去的校园，要走进美国一个最好的医院里面，要在那里开始他的学业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独门生意。上帝开的独门，结果他遇到的是你，让你来讲了，你遇到的简直我就觉得两个神奇的人物，这在这个世界上真是绝的，真是你讲好一点了，哎呀，我不讲，把你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兴奋的，因为你们代表的是全人类啊，不可能成为可能啊，两个都是他们相遇，简直是你说，我不忍不住口了，差一点。
对，就是我当时决定就是做就是职业治疗师的时候呢，就是我跟我的这个就是资助我的这位，就很多人就分享我的故事，说哦我要做就是职业治疗师，然后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你没有手你怎么做治疗师呢，就是他们就觉得看不到，就是说没有手怎么可以成功的成为一位治疗师呢，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可能看不到好的一个发展，可能就他们就不就想就说啊，那我们就暂时就先就是不资助你了，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但是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也会就是有点失落吧，但是当时我就是收到这个怀疑的时候，我就是有幸跟庄牧老师就是跟他就是打电话聊天，然后庄老师又把他的朋友就是那个 那个 Michael 介绍给我，他也是一个 OT 的教授，然后就是聊完之后就受到很多鼓舞，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可能就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就是职业治疗师。所以在我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就是也有祈祷，就说就问神，就说我是真的不适合做 OT 吗？就是不适合做职业治疗师吗？然后正在我就是困惑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发了一个就是照片给我，然后那个照片正好是这个加拿大这个学校那个宣传册上有一位就是他就是没有手的这位就是教授，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也是职业治疗师。然后当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是说，哇，上帝，这是你给我的答案吗？就是你告诉我，就是说，哦，原来没有手，就是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哦，就是这个职业治疗师，因为已经在你前面已经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充满希望的，就觉得说神就是真的是在指引我，让我走这条路。然后就是六月份的时候，Mary Ann。然后就是带我来到加州，然后跟庄老师他们一起见面，然后我们有参观了，然后 Esther 那个姐姐然后带我们就是来到了南加大，然后就也跟这个就是教授也见了面，然后也就是也认识了一下。对，
好开心哦，我觉得上帝一路都为你预备，一直开门一直开门，感谢主。就像庄牧师说的，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一般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发生在琳娜的身上了。若没有神，我觉得一般的人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事情。那琳娜，我们真的很恭喜你啊，就进入到这个 USC 要读这个 OT 的这个博士学位。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你预计你毕业以后的发展是什么呢？
目前的计划就是毕业后就是会继续留在美国，然后实习两三年的样子。然后就是能够更加的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然后之后会选择回国发展。因为就是我想帮助更多像我这样有肢体残疾的这人群，然后也希望他们会更好的融入这个世界，然后从而能更加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对，这是我的一个期许。对，
太好了太好了。就像庄牧师刚刚提到的，没有国界啊，但是呢，这个我们透过美国好多好多天使的帮助，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国家去，然后把你所学的奉献在别人是在那个地方帮助你，你又回到你原来的一个家乡，能够把你这个更专业的东西，然后来栽培啊你的后，你好像一个前导车一样。哦，你带了好多好多，对，好好好期待哦，好期待那个美好的那一天。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个人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很高兴哦，就是说，听到说，虽然你没有双手，但是你却活出了这么精彩的人生。但是我们之前访问过一个姐妹叫做廖智，她也是失去了双脚，但是呢，上帝为她预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另外一半哦。那我不知道。就是李娜，你会不会对你的未来也期待有这么样的一个另外一半呢？
我觉得那个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上帝就是会不会安排。对，但是不管有没有，我觉得上帝都会给我，相信上帝都会给我最好的恩赐和祝福的。对，
太好了，你决定把你的婚姻大事交给爸爸对吗？
对。
好好乖的一个小女儿。好，今天呢节目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尾声了啊、哦。但是呢我们知道刚刚那个庄牧师哈，还有 Marion， 我们在这个前不久呢，庄牧师呢还有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呢，在这个加州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见机行事座谈会哦，是由这个庄牧师来主持的。那会中呢，李娜到场了， Marion 也到场了，很多很多贵宾到场，而且李娜有做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会后呢，那大家呢也一起用餐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 这小人物大故事呢，其实就是为了国度还有为了福音而成立而存在的。那我们希望大家继续的来支持小人物所办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实体的各样的活动，都需要大家继续的支持，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节目能够看到像李娜这样子的，甚至是各样不同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神在他们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哦所散发出来这个不可能的生命，让我们都可以同盟造就。好，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要到这个地方。那我今天呢很开心，就是我在李娜的身上真的看到了，虽然你看起来非常柔弱，但是就像庄牧师说，你有一个倔强的调皮的不认输的这个性格，所以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股生命力，那也是上帝所给你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赐下了这样子可以让你去应付你生命当中各样挑战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呢你就被拣选了，神装备你，你未来能够成为很多跟你一样失去了一些我们看似就是四肢不健全的人，你可以帮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他们更美更好的祝福。我们也很开心然后祝福李娜能够充满喜乐，在美国呢享受你的这个求学的生涯，未来能够成为弱势的朋友非常大的在他们就业道路上的一个大天使。谢谢。那会后呢待会呢我们访谈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也要在这个邀请李娜在我们的这个访谈里面，所以大家不要离开。我们要来做一个下一集的一个节目的预告就是在美国27号的晚上8点到9点半，台湾跟北京的时间是在6月28号中午的11点到12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孙伟志弟兄，他要来分享从天而来的声音。孙老师是一个钢琴家，也是一个指挥家，他用他音乐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教导爱音乐的朋友，欢迎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精彩的分享。如果朋友们呢你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大家庭大家能够一起来同盟造就学习神的话语，请你扫一下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你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所有的嘉宾呢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你都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故事。最后呢也别忘了给我们按赞还有订阅哦。国内的朋友也有这个书写这个网页你可以书打我们这个网页，随时都可以观看小人物大故事每一集嘉宾的故事。节目最后我们要邀请庄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因为上帝把苦难留在了人间，给到我们每一个人去认识，因为苦难是他祝福的化妆，也就是说化妆了的祝福。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从你的身上已经看到什么叫做苦难，你从死里复活，你从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一切，其实你告诉了人间你的阿爸父给这个的人类每一个人的赐福都是用这个被包装了的苦难的外衣，但是它的里面全是祝福。倘若你那有了双手，我们根本不会认识他，他可能也不认识你。倘若你那如果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不是这些的伴随，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与他同在。如果他有双手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周围的所有像云彩一般的，无论是中国人或者是美国的弟兄姐妹来到相伴而行。如果他有了双手的话，就更加可能吗？不可能的，会在这美国南加州的当中来到预备这一个这么精彩的人生去造福人类。所以主啊，你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愿意主你在这个的时候亲自的来到去帮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我们生命的当中失去了什么并不重要，而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得着的什么才是最重要。如果我们失去的能够得着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得到了上帝的 爱和恩情的话，这比任何的失去都要珍贵。就愿意主你这样的来到祝福我们，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埋怨，因为在你里面所有的失去都是祝福。所以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更加愿意你的慈爱在这个的时候来到医治，来到帮助，来到解决我们在座每一个，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仍然有一种觉得失去是多么痛苦的时候，愿主你补偿他们的是你的满足，那就是你的爱，让他们看见你那化了妆的祝福。求主也都继续的保守你那，无论他的学业，无论他的实习，更加是主啊，我们也都苛求的给到主你为他预备跟他能够陪伴同行的伙伴，让他也看见，让他也遇见上帝你为他预备的家人。我们同样的知道在他前面的路上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相信他今天所分享的这一位的主会永永远远的伴随，也会同样伴随着所有的听众。所以主啊，愿你成就这一切，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